OK，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西乃山啊！我们在今天晚上的主日正道经文，正道出埃及记第19章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丁啊，利非丁就是他们抱怨神要饿死、要吃肉的地方。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山下安营。整个19章呢，我仍然和上次，跟上个主日一样啊，因为19章的内容比较多，比较丰富，时间我们有限，所以主日呢，我把19章最重要的经义跟大家分享。我在周一回顾之后，周二呢，我会把19章的一些细节啊，再结合这样一个经义，再跟大家再做一个梳理。所以19章我们大概要分2次来分享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，这个山就是西乃山。当神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，上帝对摩西的吩咐非常清楚：你要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。带到哪里？带到这个山上来侍奉。这个山就是西乃山。如今以色列百姓就已经被带到这个山上了，带到西乃山啊。整个19章我把它分成2个部分，第一部分19章1到7节，第二部分19章8到最后啊8到25节。那么1到7节的主题呢，就是立约啊。我们先来看19章的第一个部分，1到7节。所以第三节在立约的1到7节当中啊，3到6是核心啊。摩西到了神那里，神在山上，在那个山上已经呼唤摩西了，如同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唤摩西一样。神在这个时候，因为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这两次的呼唤，因为摩西被分派的任务是不同的。在荆棘火焰当中，摩西被分派的任务是你要去到法老面前，将我的百姓带出来。现在已经带出来了，所以摩西见到他的第二项重要的任务，清楚吗？所以神又再次在山上，在西乃山上来呼唤摩西说什么呢？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、小谕以色列人说：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我要把4、5、6这三节的核心经文，摩西之约的核心经文，分成3个方面来讲。先看第4节，神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说什么呢？说你们看见了2件事情，注意这个词叫看见，是他们亲眼看见的。你熟悉圣经，脑海当中马上会想到约翰一书，约翰所说的这生命之道是我们亲手摸过、亲眼看见的。神说什么呢？你要看见2件事情。第一，看见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。看见什么？看见神在石灾当中审判击打埃及全地的神。看见什么？神在红海当中淹没法老和他特选的战车600辆，他的全军。那所以看见什么？就是看见神因着他的公义的法则去审判全埃及人。那神为什么要审判全埃及人呢？因为法老作为埃及的代表，他不承认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是谁？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神，明白吗？我法老为什么要听希伯来人的神的话？所以因着法老不承认耶和华的名，所以神就审判埃及全地啊！把这个我这个要把它记在本子上记下来，因为待会我还会结合新约去讲。你不管这个重要的点是下的，待会儿就联系不起来。这是第一个，你要以色列人看见的。以色列人第二个看见什么呢？你们又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神说我也得拯救以色列百姓。以色列人看见2件事情：第一，上帝公义的手审判埃及全地；第二，上帝慈爱的手拯救以色列百姓。神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，叫做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啊。这个比喻相当的贴切，因为这里的背啊是指高举，就神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，如同尘土当中把它高举出来，背在他的翅膀上。背在他的翅膀上去哪里呢？因为鹰是飞翔的，对吧？鹰是有个行动的， 如同圣灵在水面上飞翔一样，他要去哪里？去哪里呢？带来归我。那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呢？神为什么要审判法老呢？因为法老不承认耶和华的名。那神为什么拯救以色列百姓呢？因为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因为这群百姓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子孙。那耶和华是凭什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呢？凭着羔羊的血，凭着红海的血、在这个过红海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过，当保罗在哥罗前书当中说，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就归于摩西，用这个来类比我们如今在圣灵的血当中要归于基督。所以神借着羔羊的血洗净、羔羊的血免于以色列百姓在罪和死亡当中，借着红海将他们分别出来归给自己。好，那么但是这里有四个字，中文翻译的特别好，叫做带来归我，就是两个动作，带来，从哪里带来？从埃及地带来，从埃及地怎么带来？带出来，不是带着埃及人的习性出来，不是带着埃及人的价值观出来，而是要从埃及地出来，不像摩西从埃及地出来，米甸的女子们看到他来，是个埃及人，不是的。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百姓，他们要从埃及出来，你们也是一样，你们不是要做个中国式的基督徒啊。今天我刚才看到一个信息很有意思啊，一个姊妹她带着她的孩子在家教育，然后这个姊妹的婆婆给她发一条信息，她的婆婆也是基督徒，她不同意孩子在家教育，当然这个婆婆讲的还是很有理有据的，她列了很多条理由，里面一条非常重要的理由都是，如果孩子不在这个体制当中去学习，将来就不能在国家承认的正式的神学院当中去读书，然后来服侍神，明白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前提说，我们要去学习神的话语，只能在这样的神学院去读书，我们要去服侍神，只能征得某个人的同意，某个部门的同意，我们才能去服侍神。我们要出来，从埃及地出来，从埃及地出来就意味着不服在法老的权柄之下，但是出来之后去哪里呢？圣经用了这里一个词叫做归我，这个词在后面，因为它翻译它前后为了一致，后面也用归我，第六节，所以这个前后在经文就把它联系在一起了。所以在第四节，神先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要看见两件事情，我再讲一遍，待会我会联系新约，这个很重要，你们要看见什么？看见上帝在公义的手当中审判埃及全地，为什么？因为埃及的法老不认耶和华，不承认耶和华的名。第二，神凭着他守约施慈爱的怜悯拯救他的百姓，用羔羊的血赦免他们的罪和死亡，用红海将他们分别出来归给自己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拯救是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归给耶和华。好，这是第四节，你们要看见。第五节两个动词，哪两个动词呢？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，遵行，但是实在听从，这是两个词，是一模一样的，都叫听从。所以那个希伯来文的文法总是用重复来表示强调。那么在中文翻译的时候，它一般重复的部分都把它翻译成实在。所以实在听从的意思就是听从。而在这个听从这个动词当中，其实它的核心的词就是听。而遵守这个我的约这个里面核心的动词就是守。所以神说什么？神说若这个词中文也把它翻译出来的，它原文也是有的，它是个条件用语。若很重要，若你们作为神的被神拯救出来的这样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若你们实在听耶和华的话，并且守他的约，好，注意这里的我的话和我的约是同义词，完全划等号，是同义词啊。完全划等号的，所以摩西之约的内容是要等到二十章十诫才展开，明白吗？约的整个的，今天我们十九章讲到一到七节叫做立约，但整个立约要从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才立约结束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耶和华的话在这里讲的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而我的话和我的约组成在一起，就是后面从二十章开始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 好吗？好，然后神说什么？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就要被这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，做谁的？做谁的？做属神的子民。但是，什么叫做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做属神的子民呢？这个好像很容易理解，在万民当中，神单单去拣选以色列百姓。但是为什么神在后面要说句话说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呢？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你把第五节和第六节啊，你们看着经文，我在讲解过程，你们一定要看着经文啊，不要只是听我来说，你们要听神的话语，你们看着经文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所以很明显啊，很明显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句话的含义是承前启后，特别是启后到第六节的。神在讲什么？神说我单单在万民当中认识你，认识亚伯拉罕，认识以撒，拣选以撒，拣选雅各，如今我拣选你们，从埃及唯独之家将你们拯救出来，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归来，带出来归给我，你们是属我的子民。但是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耶和华是全地的主，所以你们归给我要做什么呢？你们所以第六节他用的，你们带来归我，归我就做什么呢？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。好，这里啊，第五节说，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以色列百姓的身份。接下来，你如果圣经非常去把它标注一下，这叫做身份。以色列百姓的身份已经改变了，原来是法老的奴隶，现在是耶和华的百姓，这叫身份。那么你们作为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份归给我之后要做什么呢？两件事情，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好，这里的国度国民啊，它虽然原文用的不是一个词，但是它是同义词。这个祭司的国度是指什么？谁是祭司？谁是祭司？这里讲到祭司的国度的时候，谁是祭司？不是神是祭司，而是以色列百姓，你们是祭司，你们要组成一个祭司的国度。祭司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因为现在呢，我们只是看到出埃及记十九章，还没有到立位记，还没有到后面的颁布的律法，所以后面的祭司的功能，亚伦还没有被高抹做祭司，对吧？但这里已经讲到祭司的国度，那祭司的功能，简而言之是什么呢？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神和人之间，将上帝的律法，借着上帝的律法判断人的罪，并且借着上帝的怜悯引导他的百姓向神献祭悔改，这就是祭司的工作。所以祭司的工作是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两件事情，借着上帝的律法审判世界，这是第一，第二，带领他的百姓悔改归主，两件事情。第二叫圣洁的国民，圣洁就是要洁净，要成圣。好，所以圣洁的国民很容易理解。好，所以祭司的国度是什么？是权柄。圣洁的国民是什么？是责任。这三件事情是不一样的。前面说你们已经要出来做属我的子民，既然是属我的子民，就是身份，属神的子民，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什么属神的子民有什么权柄？你们是上帝的祭司，是祭司的国度，你们有什么责任？你们要成为圣洁。好，这是四五六，对不对？这是四五六。好，我把这个四五六，我们把它总结为叫摩西之约的开端啊。摩西之约的开端，刚才讲整个摩西之约要一直到24章洒完血之后，它在立约结束。但这是摩西之约的开端，基本上讲了摩西之约的核心。好，现在你们因为十九章内容比较多啊，你们要跟上思路啊。我现在请问你们，摩西之约前面最重要的一个约是什么约？啊，最重要的一个约是什么？亚伯拉罕之约。好，现在你们能不能不翻圣经？因为我们前面亚伯拉罕之约、创世纪讲了很多很多天，不翻圣经，想想创世纪十七章，神跟亚伯拉罕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，你的名字要从亚伯兰，从此又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。” 国度要从你而出，君王要从你而立。我必赐给你后裔，我必将你把你带到那个地图。好，这个亚伯拉罕之约，然后要听割礼，约要成。好，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什么？亚伯拉罕有没有儿子？没有儿子。神说我要赐给你后裔，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星。亚伯拉罕有没有土地？没有。离开了本地、本族、本家，有没有产业？没有。神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什么？土后裔。亚伯拉罕没有，神要赐给他。地图亚伯拉罕没有，神要赐给他。你要成为大国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基本概念有亚伯拉罕之约。然后神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，对吗？然后神开始拣选以撒，然后赐下以撒，拣选雅各，然后雅各进埃及，然后神现在带着雅各家去所有的上帝的百姓带他们出来，因为神是他们的神，他们是神的百姓。好，现在到了摩西之约。好，摩西之约的核心是什么？刚才四五六这三节核心是什么？核心是什么？四五六三节的核心是什么？核心是什么？不对，核心很简单，四五六，跟你说四五六里面一个最关键的字是什么？不是，是若，是第五节的若，第五节是个条件，你们若实在的听，实在的遵守神的话，神的约，而神的话，神的约就是后面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你若实在的遵守神的话，神的约，你们就是属我的子民，你们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，然后有了这个身份，才产生祭司的国度、圣洁的国民、责任和权柄。所以核心是什么？核心是我的话和我的约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律法。所以为什么摩西之约，它既有恩典又有律法？这就是律法和诫命，明白了吗？你们那个，我当然我比较鼓励你们听到要记一点笔记，特别是核心的。但是更关键是你不要只是记在本子上，你要记在头脑当中。好，现在你来回想一下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神在创世纪17章跟亚伯拉罕人立约，神说你没有后裔，我要赐给你后裔；你没有地图，我要赐给你地图；你和你的后裔，我都要做你们的神。然后到了摩西之约，神说现在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出来了，出来之后你们要听我的话，守我的约。你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好，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什么？后裔、地图。现在摩西之约的核心是什么？律法。清楚了吗？好，摩西之约后面一个约是什么约？摩西之约马上后面一个约是什么约？大卫之约。怎么实践？大卫之约。好，大卫之约的核心是什么？谁做王？不清楚吗？谁坐在宝座上？谁要做王？谁的子孙要做王？好，现在把所有的旧约啊，从亚伯拉罕之约当中，亚伯拉罕摩西之约，亚伯拉罕之约、摩西之约、大卫之约在头脑中现在形成一个框架，看到吗？啊，现在你们跟上亚伯拉罕之约、后裔、地图、摩西之约、律法、大卫之约、君王，看到吗？好，这整个构成什么？国度。什么叫做神的国度呢？神的国度就是神的百姓后裔，在神的地图上遵守神的诫命去活，听懂吗？你必须要把你现在读的是什么？你读的是旧约和新约，你必须要把现在的神在旧约当中向他的百姓，向亚伯拉罕。现在在西乃山上向摩西，将来要向大卫，他所立的这个约，这些应许的这个四个方面，后裔、地土、诫命、君王，结合在一起，然后你才明白新约到底是什么。 好，你来看新约是什么啊？翻到启示录，直接到启示录最后卷书啊，第一章。启示录第一章，启示录我们之前有查经的音频，但是呢，那个查经的音频呢，我觉得还讲得不够好，我们以后还要再重新再来分析。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，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，这是个总论，问安。但愿那从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那诚实做见证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啊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好，注意看下面经文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看到吗？看到没？好，现在你把这个启示录第一章这个经文跟我刚才读的19章4到6节看到联系吗？前面旧约讲的是什么？以色列百姓，你们看到吗？上帝如鹰展翅上腾，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从埃及温柔之家将把你们救出来，借着什么？借着羔羊的血，借着什么？借着红海的血，把你们救出来。你们成为属神的子民，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但是在这里，到了新约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，将他的百姓救出来，脱离什么？脱离罪恶，脱离这个时代，脱离死亡。同样要归给他做国民，做父神的祭司。这里第六节启示录一章六节，这个国民就是旧约的祭司的国度那个词一模一样的啊，就是一个是希腊文，就是一个是希腊文，一个是希伯来文。好，所以你们知道在新约啊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对照完。你们知道现在旧约当第四节，神对以色列百姓说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。你们都看见了神击打埃及全地的神，你们也都经历到了神对你们的拯救。那你知道耶稣基督来，他是怎么对他的百姓讲的吗？我也读一段给你们听，你们就有比较了。我你们不用翻，时间关系。约翰福音3章35到36节，耶稣基督说：“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。”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扛在他身上。我刚才跟你们说，神为什么要击打埃及全地？因为法老是作为埃及人的代表，法老不认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是谁？耶和华顶个屁，对吧？耶和华是谁？耶和华我根本不认识。因着法老不认识耶和华的名，他就站在上帝的仇敌，被神所击打。那到了新约，谁来了？耶稣基督来了。道成了肉身，原来是摩西是先知被差派到法老面前说，是耶和华派我来的。然后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。现在需要先知来了吗？没有先知来，现在是道成了肉身，上帝的儿子亲自来了。然后当上帝的儿子亲自来之后，他就说父爱子，你要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了。然后现在这个世界就被一劈为二了。要么是信他的人得什么永生，要么是不信他的人得不到永生，得的是什么？神的震怒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现在，你们知道吧？当耶稣基督从他讲这句话，一直走向哥哥他，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谁把他挂上去的？上帝的仇敌，不信靠他的人。他当他挂在上面，他要来拯救谁？信靠他的人。好，然后。还没有结束。当他复活之后，他在地上建立教会，他派遣我们去干嘛？传讲福音，传讲福音，传讲什么叫做福音？我不是反复跟你们讲吗？什么叫做福音？福音对不信的人就是审判，对信靠他的人才是福音。明白了吗？所以耶稣基督他传道只有3年半，他死后教会建立，继续传讲他的名，继续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。信靠基督的和不信靠基督，只等到他再来。所以19章的这个第四节，现在是以色列人在回顾啊，我们以前刚刚看到神用石灾击打埃及，我们刚刚看到红海淹没了法老， 但是现在我们是处在这个看见的整个的个过程当中，还没有结束，知道吗？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？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上帝的百姓，我相信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有上帝的百姓真正在传讲，肯定有的，对吧？不可能中断。那么只要有上帝的百姓一传讲福音，审判的火就降下了，救恩的灵就降下了，知道吗？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时间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部分，19章。然后当这个四五六结束之后，摩西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然后就把前面四五六讲的话吩咐给他们听，让他们成名了。然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：“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守。”你这是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些百姓他们听懂了四五六，明白吗？听懂了四五六节，他们知道四五六节的核心是什么？听从耶和华的话。遵守他的约，所以他们才会同声的说：“凡你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守；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守。”这个和他们24章直接洒血的时候是一样的。然后第九节是个非常有奥秘的经文，但是我现在主日不会把它展开。我等到星期二灵修的时候，我再会把这个细节再来讲。第九节是个非常有，是很难去明白的一段经文啊。第九节我先把它放掉，不先先。好，我们直接进到第十节，第十节就是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部分从9节到25节。19章分两个部分，1到8节是立约，9节到25节叫降临。第十节非常重要的啊，第十节11节非常重要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、明天自洁。记住啊，自洁是今天、明天。你们那个透过上下文可以知道，这个自洁主要是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叫洗衣服，洗干净衣服；第二件事情叫禁欲，不能碰女人。”啊，这是两件事情。这里讲到的自洁，上下文来看，主要是指这两个方面。好，今天明天要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。好，十一节，我待会会来讲这个自洁的这里的含义啊。十一节是很核心的一句经文啊。你们如果自己的圣经，把它双划线把它划出来，出埃及记19章11节，注意啊。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下面都是关键词，要在众百姓把它圈出来，眼前把它圈出来，降临把它圈出来，在西乃山上。十一节是个核心经文，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样的震撼？如果你读圣经，你现在刚刚从创世纪，你后面的内容都没有读过，你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读到这里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觉得震撼？这是整本圣经，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在人犯罪之后，神第一次。向他所拣选的一群百姓，不是一个选民，是一群人，一群百姓，就叫以色列会众的面前显现他自己。在这个之前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神向摩西显现。但是到了这里，是神第一次在众百姓的眼前降临，而且降临的地点非常重要，叫西乃山。好，那我问你们，神为什么要向他们降临？神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现？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，那上帝为什么要向他们降临？上帝降临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降临在众百姓的面前呢？ 为什么不是仅仅降临在摩西面前，而一定要降临在众百姓的面前呢？而且为什么一定要降临在西乃山上呢？为什么要降临呢？这是个重要的，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。而这个问题，圣经有明确答案。翻到第二十章，出埃及记二十章。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我们先看圣经这个自己的回答。出埃及记二十章，当真正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后面会讲到，当真正降临的时候，百姓害怕的不得了，众百姓见到雷轰啊，闪电脚声，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的站立。然后二十节，二十章二十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，不是。”好，现在问你们，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，向他的百姓降临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这群是他的子民，他的子民要真正的从耶和华那里蒙福，必须要实在听从他的话，遵守他的约。而神实在是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借着听从他的话，遵守他的约而蒙福，所以要向他的百姓显现，让他们真实的有那种看见、经历，然后心生敬畏的心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在你的属灵经验当中，你一定会非常阿们，或者常常经历到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。因为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真实的生命当中，他常常之所以不至于落入深坑，不至于犯罪到底，根本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别人提醒，因为很多时候别人并不知道你犯罪，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圣灵引导你的心，让你能够敬畏耶和华。啊，那当然这一点我待会还会结合新约我来讲。所以降临在西乃山的目的是为了试验他们，是为了神实在是爱他的百姓，所以他特别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得福。而上帝的百姓要得福唯一的渠道，上帝的百姓要得福，你们不是都很想蒙恩，都很想要得福吗？那上帝的百姓要蒙恩要得福，唯一的方式和渠道就是遵守他的话，听从他的话，遵守他的约，这是唯一的方式，没有第二种方式的。所以这就是神降临在西乃山的目的。好，那么神降临在西乃山是暂时的，神只是这一次暂时的向他的百姓显现。我们知道马上要建会幕了，建会幕的目的是什么？建会幕的目的是神不是要降临在会幕，而是神要什么？住在会幕。这是不一样的，降临是暂时的，神降临在那个荆棘火丛当中，神降临在西乃山顶，但神不是降临在会幕当中，神是要住在会幕当中，知道吗？要将会幕当成是耶和华的居所。那么神为什么要住在会幕当中呢？因为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在。好，你本章先记下来啊，神降临在西乃山是为了要试验他的百姓，让他百姓有对耶和华的敬畏心，而不至于犯罪蒙祸受祸。神之所以要住在会幕当中，是因为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同行，知道吗？好，下面我要跟你们讲一个重要的问题。你现在回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第十一节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。好，注意 Fox 在这里什么东西很重要，看到吗？什么东西？我刚才列的这两节经文当中什么东西很重要？时间。再来看，好，什么时间啊？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这个满了三个月中文没有翻译出一个那个量词，应该是到了第三个月， 第三个月的那一天到西乃旷野。什么时候上帝降临在西乃山呢？到了西乃旷野，到了山脚下之后的第三天。清楚吗？这个时间清楚吗？看清楚了吗？好，现在我问你，这个时间是有什么特别吗？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吗？什么叫为什么写那么多书？好，我问你们，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？好 ，OK， 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时间关系，我们不可能互动太多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现在回答都不知道，说明你们不知道，看着 Fox， 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出埃及的？神是让以色列人几月几号出埃及的？吃完羔羊，马上什么出发？是不是？什么时候吃羔羊的肉？逾越节，1月14日。正月十四日逾越节是吧？15号出埃及，知道吗？出了埃及之后，过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第三个月的一天，就是以色列当时的年历的第三月份。他们逾越节是把它当成是一月份，又叫尼撒月。然后到了犹太历的第三个月一天，来到西乃的旷野。第三天，上帝降临，这天是什么天？五旬节。明白了吗？什么是五旬节知道吗？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50天。你从15号开始数49天之后的第二天就叫五旬节。我问你们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之前不是常常跟你们讲吗？我在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虽然第一次读圣经很多东西仍然是读不懂的。但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，就是圣经绝不是人所写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前后的衔接简直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知道吗？就是上帝对上帝的带领，因为摩西写出埃及记的时候是主前1500年，知道吗？圣灵五旬节降下，这时候已经过了1500年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还没有五旬节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时候没有五旬节，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五旬节。五旬节是到了立位记的时候，那时候三大节才被定下来的，要到后面才会确定下来的。好，现在我问你们，现在你再来看这11节19章11节经文，知道吗？你现在再来看19章第11节经文，到第三天。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，然后到后面降临的时候，16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、密云，脚声甚大，百姓竟都发颤。18节，注意听，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。山的烟气上腾，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。前两天我们去菲律宾的一个地方泡温泉，因为菲律宾这里都是火山，所以有很多的很好的那种硫磺温泉。那我是第一次看到什么呢？就是经过一座山，真的是全山冒烟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非常震撼。就这个山真的是全山冒烟的。因为它那个里面的热量很大，就从山的各种缝隙、各种孔，而且它里面好多孔就在冒出烟来，就是跟这里描绘的一模一样，就是西乃山全山冒烟，山的烟直上腾，如火烧一样，就是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。当然，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山也不是很高的啊。如果真正的西乃山是很高的，上帝降临在这上面，全山冒烟，百姓就尽都发颤。好，你现在你都不用翻圣经，时间关系，回想五旬节圣灵降临。怎么降临的？五旬节圣灵怎么降临的？使徒们坐在一个屋子里面。这个五旬节那个时间，我在那个使徒行传的正道当中已经讲过了。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结束，上十字架，是不是？星期天复活之后， 显现40天，然后以色列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等等多少天？等7天，五旬节，知道吗？正好是五旬节，3天7天，中间40天，正好是五旬节。然后圣灵降下来，圣灵降下来如火焰的舌头，为什么这里又是火焰？知道吗？为什么耶和华总是要在火中降于西乃山，向百姓们显现？耶和华总是在荆棘的火中向摩西显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耶和华是烈火，我们的神是烈火，我们的神是烈火，彰显他的公义，彰显他的圣洁。好。现在你们现在知道了，这两件事情是有一个必然联系的。现在你们就像，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这个细节，你现在打开来就会知道，你会很明显，我相信你会很明显，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你的属灵上，有很明显发现十九章的神降临在西乃山，五旬节降临在西乃山，跟你将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，圣灵要在五旬节降下，这两件事情是绝对有联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？你会发现它的区别在哪里？区别在哪里？19章的11节，耶和华说，第三天，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哪里呢？西乃山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西乃山就变成了一个上帝的一个临时的一个所在、临在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被分别为圣了，就像个荆棘火虫一样，荆棘一样被分别为圣了。但这是个临时的。将来神还要降临，并且住在会幕当中。但是旷野之后，进到迦南，进到耶路撒冷，神还要降临在圣殿当中。但是五旬节，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的那个五旬节，圣灵是要降在哪里呢？降在圣殿当中吗？降在哪一个洞穴当中吗？不是，是要降在门徒们的身上，降在门徒们的身上，降在我们的身上，明白吗？我们是谁？教会要降在我们的，岂不是我们是神的殿吗？好，这是你看降临的地方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请问，为什么现在圣灵就可以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？你看到没有？在当时当那个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，上帝说，因为这些细节我来不及展开了，知道吗？我周二再来展开。神说什么？这个立着界限，你连摸都不能摸，靠都不能靠近的，门徒们都只能远远的看的，那些百姓们都只能远远的看的，有谁摸都要被打死，而且有谁如果摸过，你还不能去摸那个人，摸他也要被打啊。所以百姓们是非常害怕的。但是到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，圣灵降下来。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灵，对不对？圣灵就是神。当这个时候神降临，真是烈火。他这时候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为什么他现在可以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而我们不被击杀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。所以，我再次，我想想，其实我透过好几个角度，因为在灵修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是灵恩派教会的，常常跟我来分辨什么是圣灵、圣灵的工作等等等等。我其实从很多的角度来讲过圣灵的工作，我这次再从五旬节这个角度来讲圣灵的工作。好，那请问五旬节的那一天，圣灵如同火焰的舌头降在门徒们身上，降在门徒们的身上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会降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降在我们的身上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目的是什么？我前面不是问过你们吗？神今天降临在西乃山上的目的是什么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是试验他们，让他们有敬畏上帝心，不是犯罪。神住在会幕里的目的是什么？与他的百姓同在。那今天神的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同样，你看到没有？圣灵 是仅仅降临在我们身上吗？五旬节圣灵降下，但降下就走了吗？没有，他是降下并且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？看到吗？神是降临在西乃山，但只是暂时的。神是住在会幕里面，但是现在圣灵也是降临在我们身上，并且住在我们里面，不再离开。那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现在跟你们讲，他要成为一个印记。好，什么东西的印记呢？三件事情的印记，就从五旬节那天开始。就从五旬节的那一天开始，当他降在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马太的身上的时候，面临着三件事情，是一个印记，证明三件事情。哪三件事情？第一，得救，就他们这些人，彼得也好，圣灵降下来的，受了圣灵的洗，我们也这个也是受了圣灵的洗，他们已经得蒙拯救，这样的拯救就已经从罪恶当中被脱离出来了，这是第一得救，第二得生。这个圣灵的内
我
住
也是，
代表了与耶稣基督生命的什么降临。第三，以弗所说讲得很清楚，这是个印记，证明我们要得基业，得业，将来要得天上那不能朽坏、不能衰残、存到永远的基业。得救、得生、得业，现在的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，上帝讲得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些细节我等到之后再说。说你们洁净身体，你们洗衣服，你们要清，这些洁净是在外在的洁净，是吧？这外在的洁净，不要被误会，外在的洁净。等到，但是你哪怕是这样洁净了，百姓们仍然是害怕的不得了。他们的恐惧来源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恐惧不是来源于好像这个自然奇观，这个自然的力很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自然界的这种力量不是的，它是恐惧是来自于对着上帝的圣洁，上帝在烈火当中的公义，心里面产生的这种惧怕。但是今天，当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的拯救当中，圣灵降下来，你得救得生得业这样一个印记敲在你的身上，你之所以不至于害怕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洁净了。我们的洁净不是因为衣服被洗干净了，不是因为禁欲，我们的洁净是因为从里到外，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连于元首基督了而得洁净。这个光这一点就可以展开很多，就是这样的捷径跟这时候的捷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再次强调，不要很多新约的基督徒还在那里守着，像保罗说，守着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喝，这个不能看的诫命。你的捷径是从里面开始的捷径，是基督要把你们从里面更新出来的捷径，不是靠外在那些东西能做得出来的，只有从里面的你的捷径。你的被与罪的脱离，你的污秽的洗净，才能够让圣灵住在你里面，才能让你成为神的脸。好，最后降临还没讲完，你现在看十九章的十一节，再来看19章11节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现在你头脑当中已经有一个概念了。神现在降临在西乃山上，神下面要住在会幕当中，但是神将来要在五旬节，神的灵要降临在耶稣基督所买赎的百姓们身上。这个两个已经可以联系在一起了，对吗？好，再翻到启示录。现在再翻到启示录，同样翻到第一章，所以圣经的奇妙就在这里，知道吗？再翻到启示录，同样是第一章，刚才读的是什么？刚才读的是启示录第1章4到6节，你看到吗？刚才读的是启示录4到6节，因为基督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到父神的祭司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第七节是什么？看呐，他驾云降临。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
看到吗？
从文本的结构上来说，启示录第一章的四到七节，跟起我现在读的出埃及第19章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11节，看到这个连贯性吗？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今天第二部分讲的降临有什么样的降临吗？神在西乃山上的降临，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，跟耶稣基督将来的复临，而耶稣基督的复临，第七节的复临，他要驾云降临，他要执剑降临，但是众目要看见他。这个众目，谁的眼睛啊？这个众人是谁的？是以色列百姓吗？不是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。世上每一个人都要看到他，万民万族都要看到他。耶稣基督要在众目当中降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来彰显夺回全地的权柄，彰显他是全地的主，审判活人死人。那个今天我就把十九章啊，我就把十九章的这个西乃山，就是十九章，我是很多细节没有讲，因为时间关系。但如果把他的神是怎么与以色列百姓来立约，立约的核心是什么？什么叫做神的话？神的约？以色列百姓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他们责任和权柄是什么？然后到神在西乃山上降临，这个整个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框架啊，现在我跟你们前后联系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你现在到底是谁，明白吗？你得了什么吗？你的责任和权柄在哪里？上帝要吩咐你怎样去行。当圣经将融会贯通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要看到这样一个实现这样一个旨意的这个背后的自有、拥有、今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，他的荣耀，愿他能帮助我们。好，祷告结束啊。不是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感谢你实在恩待你自己的百姓，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拣选，无论在哪里，在万民万族当中，你自己的百姓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归来给你，然后在你的里面领受主你的圣灵，让我们连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，要在地上彰显主你的荣耀，只等到你再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